各位听众好，我在这里向你们请安。我是朱师母，是一个教会牧师的妻子，这次来跟大家分享婚姻和家庭的这个题目。我想分六次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想特别讲到婚姻的来源和它的目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创造宇宙的真神，你是全能的主，你是荣耀的尊贵的神，但是你却爱世人。不仅是你设立了婚姻的制度，你也是家庭的父亲，凡是来投靠你的人，你就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真的经历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今天思想家庭的这个题目，何等的需要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使我们明白你首先创造家庭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恩典明白如何的在家中为你而活。求主你保守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有人说，婚姻好像是一道神秘的墙，没有进去的人呢，他就很想跳进去，但是已经进去的人呢，又想跳出来。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出于信主的人说的，但是从这样的说法来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天的婚姻很少是完全完美的，因为结婚的人，多半他都不知道婚姻真正的意义。在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发生了问题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克服中间的难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仇敌的工作，魔鬼的工作，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仇敌他是非常了解家庭的重要的。因为仇敌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破坏一个家庭，使一个家庭的夫妻发生争执，这个家庭就必定没有平安，而且也站立不住。假如说家庭发生了问题，当然教会也会因此软弱，整个的社会也会带来道德的败落和混乱。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在马太福音12章25节那么说，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英国的姊妹写的，她的名字叫 Helen Cook。 她有一天记载了一篇文章，他说，在英国有一些拜魔鬼的一些人常常会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要加紧破坏家庭的制度，特别是要破坏基督徒的家庭。我觉得我读了这一个文章，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这家庭今天真的是魔鬼来破坏的一个目标，可是有多少的基督徒真的了解这个事实？根据美国的统计的调查，今天美国每年结婚的人，几乎其中有一半的人就会离婚。我们以为这是美国人呢，我们东方人不会这样，但是我们从报章杂志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台湾、香港，特别是中国大陆，他们家庭夫妻离婚率是越来越使人觉得震撼。今天美国的孩子们几乎要有一半的是跟单亲住在一起，所以若是我们要真正的解决家庭的问题，我们这些家中的夫妇们、家人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也要顺服神设立家庭的目的和他所立的家庭生活的原则。假如我们在根本上不了解它的来源和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有平安的生活。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婚姻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想跟大家读两处圣经，一处是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在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创造。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不仅是他造了所有的宇宙，他也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也造了人，而且借着人来管理这个宇宙。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讲到一般的来述说一切事物的来源，包括人的来源。我想跟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我们是讲到神他所提到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筹划的时候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三位一体神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一开始就说到神把人放在一个极崇高的地位，要管理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动物。那另外一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出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是创造者，创世纪第二章就说到 神怎么样的为亚当造一个女人，成为他的配偶，而且他也是举行第一个婚礼的神，他把那所造的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使他们结为夫妇，同时也告诉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以上的两段经文来看，我们就知道婚姻不是由人来设计的，也不是因为社会的自然的一个组织，乃是由神至高的智慧跟他的慈爱为着人的快乐和需要所安排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有人觉得我们不需要婚姻了，我们不愿意受这些捆绑，其实所带来的就是人间各样的痛苦和难处。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特别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所说的帮助，一般人误会，以为好像做妻子的就应该是二等公民一样，他应该只是一个帮佣。其实这个帮助并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好像是从下来帮助他的主人这个意思。因为神他知道人的有限，亚当他要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他一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好。当神要他为那些动物取名的时候，他就感觉得到自己能力是何等的有限。神所委托他做的工作，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承担，所以神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帮助，原文的意思，这个帮助就是说是他的助手或者是他的伴侣，英文说 his helpmate， 或者说 the partner that fits him the best， 对他最适合的一个帮手。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的互补互助，他们的关系不是佣工或者是奴隶跟主人的关系。我常常想到夫妻的关系，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把锁，你这把锁假如没有钥匙，这个锁就没有什么用途。你这个有了一把锁，没有钥匙没有用，有了钥匙没有锁也没有用。所以夫妻的关系应该是锁和钥匙的关系，假如缺了一方面，这个家庭就不能够发生它应有的功能。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讲到神他怎么样的来创造这个女人的，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然后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来看一下，神他不是从男人的脚上面来取一块骨头来造女人，是男人可以对他任意的践踏，他也不是从男人的头骨上面来用头骨来造一个妻子，使妻子在家里面就随便的做头。特别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的里面，男女都同样的受教育，其实说起来从智慧才干各方面来看，实在男女没有什么差别的。不久之前我回大陆去跟他们讲到夫妻的关系，我就讲到妻子不应该在家里面做头， 哦，就有一个姊妹就来跟我讲，她说朱师母啊，这个对我们好难啊，因为我们在这里从小就是被教导说你一定要做女强人，女人也能够遮半边天，我们绝对不能够让男人做头。也有人告诉我，好像在大陆姊妹做头的不少，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没有用男人的头骨来做女人，来控制男人，乃是神用男人的肋骨。肋骨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肋骨是最近他的心的地方，同时是使这个肋骨所造出来的女人，神的心意是要这个男人爱他，珍惜他，常常将温暖带给他。所以从这句话来看，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家中的时候如何的对待妻子，妻子如何的对待丈夫的一点点的小影。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神在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他造的是一男一女，所以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今天有不少的人，特别在美国、欧洲各地，他们都开始要推崇好像同性恋，甚至于同性结婚。其实这是神所恨恶的。在利未记20章13节，很明显的这么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男与男苟合，女与女苟合，是神所厌恶的。同时在新约的里面，罗马书1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沦落到一个地步，会男与男、女和女行那些可羞耻的事呢？主要的就告诉我们说，有的人，罗马书1章就说，有些人他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他却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此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成昏暗了。因为他们的心昏暗，所以神到一个地步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行出来那些戾性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很不讨神喜欢的一个潮流，我们做生儿女的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清楚的看见。特别有一些年轻人从台湾、从大陆来到美国，他们实在是不了解圣经的教导，就常常被一些美国的青年人吸引到犯这样同性恋的罪，他们都不知道。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从小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是婚姻的一个正确的方式。第二方面我要讲的就是讲到神为人建立婚姻的制度，那究竟是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要设立婚姻的制度呢？我也想从圣经上的教导来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在创世纪2章18节神所说的，神给男人造了妻子，要他们一同设立家庭，他们一同的生活能够完成神在人身上的旨意。神愿意男人和女人结合成为夫妇以后，按照神的旨意来为他而活，不仅是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彰显神的荣耀，同时神也知道 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神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来完成神的旨意，帮助他来一同见证神的爱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更宝贵的，要见证我们属于神的人，将来我们到天家的时候，那个天家是何等的温暖，是何等的充满了爱。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夫妻能够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我们就能够更加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地。而且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5节，神特别讲到，不仅是我们要生养儿女，而且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敬虔的后裔，这是神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极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不是说有了儿女了，一般的中国人一直到今天还是有错误的观念，觉得养儿防老，及孤防饥，有了儿女了，将来就能够养老了。这不是我们有儿女的目的。神要我们要生养儿女，能够一同的为他而活，同时我们要把他们教养成为敬虔的后裔。今天很多的中国的家庭在这方面还是没有真正懂得神的心意，要我们有了儿女，我们所看重的不只是让他们身体好吃得好，更加是太多的中国的家庭只注重孩子读书，就希望他能够读书读得好，学位拿得高，将来就有好的事业。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把他们按照他的心意把他们教养长大，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婚姻的第三个目的，就是神说，有了婚姻，你们就可以免去淫乱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今天一般的男女因着家庭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就不愿意结婚，受婚约的限制，就随随便便的不结婚，同居在一起。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这是行淫的，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到审判。任何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在神来看都是行淫。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第四个的目的，就是神给我们婚姻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夫妻有伴。在传道书第9章9节，你们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们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可以一同享受生活的快乐，也能够一同分担我们的重担，这是好的无比的。第五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一同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第5章23到25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见证比基督徒的夫妻相爱相敬的生活更能够吸引不信的人来投靠主。因为目前 今天的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缺乏爱、互相尊重的时代。但是人假如说没有基督的生命的话，要夫妻要活出一个亲密而且和谐的生活，似乎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家庭，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活，让主的爱能够从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属灵，就要看他在家庭的生活。我们假如说真正是爱主的，我们真正是属灵的，我们就看我们在家中是不是能够真是让丈夫做头，我们做妻子的愿意顺服，过一个和谐彼此相爱的家庭。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使他的名得荣耀。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真理，也唯有在你话语里面生活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那爱和丰盛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再见。